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430号到440号啊，也是第二条的内容，题目就叫做耶稣基督，天主的独生子，我们的主。那么这一讲里面呢，我们就介绍两个名字。那么第一个名字呢，我们介绍耶稣，第二个名字呢，我们介绍基督。我们首先看第一号430，耶稣按希伯来语解作天主拯救。天使加比厄尔在预报救主诞生时说，他的名字要叫耶稣，这名字同时表达了他的身份和使命。由于只有天主才能够赦免罪恶，马尔谷福音2:7，他要借自己降生成人的永远圣子耶稣，把自己的民族由他们的罪恶中拯救出来，马窦福音1:21。这样在耶稣身上，天主总结了他的整个救恩史，以造福人类。我们看第430号，当然我们在这一讲里面要介绍耶稣基督这两个名字。我们平时呢把这两个名字呢常常呢连在一块去用，那事实上呢这两个名字呢各所代表的这个含义呢指向的是同样的一位，但是呢他们的含义呢就是他们的来源呢却有着一些区别，所以这里呢要进行一个较为详尽的一个介绍。所以呢我们首先看的这个名字呢就是耶稣。那么耶稣这个名字的这个原文呢是来自希伯来文，意思是呢天主拯救的这个意思，所以是耶稣。这也帮助我们哈，我们在介绍耶稣这个名字最后一号的时候会提到，就是也帮助我们在使用这个名字的时候使我们想起他的这个意思。那么这个名字的这个出处呢很清楚，在福音里面所显示出来的是天使呢让耶稣叫这个名字，当然这表示是来自天主的这样的一个名字。而这个名字呢它本身的这个内涵呢是显示了这一位的身份和使命，这样这个双重的这个含义。所以这里面首先要做这样的一个解释，名字的含义就是天主拯救，他身份呢就是介绍他的身份是谁，还有呢他的使命是什么。他的身份呢是要把自己的民族由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所以整个的救恩史呢都跟呢这一位有关。我们看431号，在救恩史中，天主不但救以色列摆脱奴役，申命记5:6，使他们离开埃及，而且也救他们脱离罪恶，因为罪恶常是对天主的一种冒犯，只有天主才能赦免。因此以色列民由于日渐意识到罪恶的普遍性，除了呼求救主的名字外，不能够找到其他的救援。我们看呢431号呢将从以色列子民和天主来往的这个历史当中去看天主拯救的含义。所以呢431号呢大概呢包含着两个层面的这个含义。我们首先看第一个层面，就是来自申命记5:6里面所说的这句话，就是摆脱奴役。这里面第一层意思就是说天主将以色列子民从埃及解救出来的这个事实，就是这个解救出离埃及。那么我们往下看啊，第二层意思呢其实呢是呼求天主赦免以色列子民所犯的罪过。那么这个赦免罪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实际上呢也是解救，是从罪恶里面解救出来，然后呢成为自由的人。在旧约里面我们会清楚的看到啊，当司祭啊代表着以色列子民他们去向天主举行赎罪祭的这个时候，那么最后呢他们是用象征性的这个行为，用牛和羊的这个血来代替以色列子民的来赎罪。所以呢我们在救恩史里面我们看到天主拯救的这样的两层含义，一个是指的实际的一个救援，另外一个层面呢是指的罪恶的一个宽恕，对待呢冒犯他所有的罪恶的这样的一个宽恕。我们继续往下看，看第432号，耶稣的名字表示天主自己的名字临现在他降生成人的圣子身上，好能普遍而确实地补赎罪过，这是唯一能够带来救恩的神圣名字，而且能被众人呼求，因为借着降生他已与众人结合，以致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字是我们赖以得救的，宗徒大事录4:12。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看呢就是名字的这个意义呢再一次被呈现出来，因为耶稣的这个名字呢正好它继承了旧约内所显示的天主要拯救的这个含义。 当然呢，在耶稣身上呢，他将施行一次呢，就是比在旧约里面所显示的那个含义呢，更为正式和更为有力的一个拯救的行动，那就是他彻底要把属于他的这个子民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也就是指的他的逾越奥迹。我们看第433号，救主天主的名字每年呢由大司祭以牺牲的血在至圣所的赎罪盖后呼求一次，以补赎以色列的罪。赎罪盖是天主临在的这个地方。当圣保禄说耶稣是天主公开立定使他以自己的血为信仰他的人做赎罪祭时，罗马人书3:25节是表示借他的人性，天主要在基督内使世界与自己和好，格林多人后书5:19节。那么433号呢，这里呢稍微具体一点给我们介绍了旧约里面所举行的赎罪祭的方式。而赎罪祭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呢，事实上呢是用牛或者是羊的血，甚至用羊来代替犯了罪的以色列子民，这个羊呢最后被赶到旷野里面去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象征着以色列子民的罪过被天主所宽恕。但是呢，在耶稣身上，耶稣在十字架上所举行的祭献呢，耶稣呢是以自己的血所做的这个赎罪祭，所以二者之间呢是有一个关联。当然关于这个观点呢，如果我们想仔细了解的话，在新约里面一部非常好的书呢，就是希伯来人书，它关于旧约里面的祭献以及跟耶稣自己在十字架上的这个祭献之间的这个关系以及他们的特点做了非常详细的讨论，所以感兴趣的人呢可以仔细的去读一读。那么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这个祭献的结果呢，就是天主跟人和好了，意思就是天主已经宽恕了人，赦免了人的罪过。所以你这样看来呢，耶稣的血它远远要比牛或者是羊的血更有力更重要，更能够显示呢天主对以色列子民和他所属子民的真正的宽恕。我们看第434号，耶稣的复活光荣了救主天主的名字，因为如今耶稣的名字完全表达了他的至高能力，他是一个超越其他所有名字的名字，腓立伯人书2:9-10节。邪神恶魔害怕他的名字，而耶稣的门徒们是借他的名字实行奇迹，因为他们因他的名向天父所求的一切天父都应允他们。如果我们在新约里面去看，就是耶稣的名字所显示出来的这个威力的时候，那显然是呢无与伦比的。就是我们按照犹太人的这个观点来理解的话呢，就是名字呢是跟当事人或者是跟他所代表的实体之间呢有着某种程度的这个联系。所以呢我们在新约里面会看到呢，因耶稣的名字治病驱魔显奇迹这些事件，所以这显示了这个名字呢本身的所有这份力量。我们看435号，耶稣的圣名是基督徒祈祷的核心，所有的礼仪祈祷文都以这格式结束，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圣母经也以而胎子耶稣并为赞美作为巅峰。东方教会呢常做心灵的祈祷，即那称为耶稣祷文的，说主耶稣基督天主子可怜我罪人。不少基督徒临死时口中只呼号耶稣的名字，如同圣女贞德那样。那么435号呢最后介绍啊，在教会的这个生活里面，那么尤其是体现在教会的这个祈祷生活里面，关于用耶稣的这个名字所做的祈祷的这个重要性，他给我们举出了几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表现。那么其中呢最典型的就是他举的第一个例子，礼仪祈祷的这个结尾呢通常有两种，一种是长式的，一种是短式的。长式的是呼求天主圣三的这个名字，比如说在弥撒里面那个祈祷经之后的那个结束语，那就是长式的，他是用天主圣三的名字。那么短式的就是这里所提到的，他用的是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或者叫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个叫做短式的。所以呢这显示出啊，耶稣的这个名字他本身所有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另外一个例子呢是在圣母经这个部分，就是而胎子耶稣并为赞美的时候，这句话其实显示的是整个圣母经这一段经文里面的这样的一个高峰。而胎子耶稣并为赞美，就是你的儿子也是当受赞美的，当然这个儿子说的一定是耶稣基督。 所以他也指向耶稣。那在东方教会里面呢，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现，就是那个在耶稣祷文里面说的那句话，就是主耶稣基督天主子，可怜我罪人。我们在介绍这个基督徒祈祷的时候，特别提到过这样的一个祈祷，在东方教会里面特别流行的用这样的一个祈祷呢，主耶稣基督，然后吸气，然后天主子，可怜我罪人，呼气，这样一呼一吸，设法呢把当事人带入到一个非常深邃的祈祷境界当中，那么直到呢自己呢能够完全进入这样的一个状态。当然这需要相对一个比较安静的一个环境，一个专注的一个态度，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祈祷。所以呢你看呢，这样的一个祈祷呢，它的前半部分就是它的称呼部分是主耶稣基督天主子，那么后半部分是可怜我罪人。哎，这样的话呢就把整个的一个人呢对天主的那个全部的这个依赖都呈现到天主跟前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祈祷的一个方式啊。这在我们今天教友的这个生活里面仍然呢可以去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祈祷。这个方式呢在我们拉丁礼的教会里面呢，虽然没有像东方礼仪当中啊那么受到重视，但是呢同样这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另外呢他也举一个例子，就是那么不少临终的这个教友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呢这个临终的人呢，因为他受到疾病啊以及啊各种方面的这个影响，他会变得很脆弱。所以你那个时候你再让他说你念玫瑰经吧，念这个慈悲串经吧，恐怕他很难去坚持。那么也许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最短的祈祷方式呢，达到呢用最有力的这个方式呢去做这个祈祷。这里最典型的就是呼求耶稣的这个名字，耶稣救我，或者去喊耶稣，表示呢和耶稣基督之间的一个关系。当然圣女贞德是在被处死之前呢也是做这样的呼求。为此呢435号呢这里基本上是介绍以耶稣之名所做的祈祷的一些典型的实践方式。所以呢希望呢这样的一个方式呢为我们自己的祈祷生活也能带来真正的启发。我们看第二个名字，就是基督。436号。基督一词来自希伯来语墨西亚的希腊译文，解作受缚者。若非因为耶稣完全实现了这词所表达的神圣使命，他将不会成为他的专有名字。因为在以色列，那些为执行天主赋予的使命而奉献于主的人，才因天主的名而被富有，例如君王、司祭及少数的先知。而墨西亚的情况应是最杰出的，因天主派遣了他，是为正式建立他的神国。墨西亚应被上主的神所富有，在同一时刻中成为君王、司祭和先知。耶稣以其司祭、先知和君王的三重功能，实现了以色列对墨西亚的期望。我们看这里呢，在解释基督的这个名字的这个时候呢，跟解释耶稣的这个名字呢是很相似的，就是先解释这个词的这个含义。那么我们要知道呢，基督啊这个词呢，它是来自希伯来文墨西亚的这个词的一个希腊文的翻译。所以当我们说基督的时候，它的意思是什么？是受缚者。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意思呢是源于这个墨西亚希伯来文的这个含义，这个受缚者。缚呢是指的是富有，受缚者它就是被富有了。稍后呢我们会介绍这个油啊，都是被哪一位，就是被谁给富的这个油。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呢这个名字呢，就是墨西亚这个名字呢，就是或者是叫做基督这个名字的时候，因为基督和墨西亚都是比较常用的。但是因为新约呢是用希腊文写成的，所以基督这个词用起来的时候呢，它的频率会更高，它就成为呢耶稣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专有名词。那么随后呢在436号里面将介绍那么墨西亚这个词的这个含义。它被富有了，可是呢我们在圣经的传统里面看哪些人呢他们要被富有呢？那就是第一是君王。虽然以色列子民的历史上的这个君王不多，但仍然还是有的，是不是啊？大卫啊、萨罗满啊、撒乌尔啊，还是有的。这几个典型的君王，以及司祭和少数的先知。那么这三个身份呢，我们将在墨西亚身上能够完全的看到他具有这三个身份，也就是这三重身份。那么他就是君王，他就是司祭，他也是先知。那么下一句呢，他特别提到呢，就是他被富有是被谁富了油呢？是被上主， 因为他被上主复了油，所以他称为君王、司祭和先知。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呢对墨西亚的这个期待，其实呢它首先呢是显示在以色列子民的对墨西亚的期待呢，在耶稣身上呢被怎么样，被完全实现出来了。虽然呢在耶稣的公开传教生活里面，我们发现呢就是他身边的有些人呢，或者是群众啊，或者是门徒呢，关于呢对他是墨西亚的这个身份呢，其实呢多多少少有些歪曲，意思是呢不够完全正确。但是呢我们知道呢，我们在理解这个耶稣基督身份的时候，却应该朝着圣经啊所显示出来的这个含义呢去进行。我们看第437号。天使向牧人们报告那诞生的耶稣乃是天主向以色列所预许的墨西亚。今天在达卫城中为你们诞生了一位救世者，他是主墨西亚。路加福音2章11节。从起初他就是父所祝圣并派遣到世界上来的那一位，若望福音10章36节，他是真女玛利亚所怀孕的圣者，路加福音1章35节。若瑟被天主召叫要娶他的妻子玛利亚，因为他已怀孕，那在他内受生的是出于圣神，马窦福音1章20节。误使那号称基督的耶稣生于达卫墨西亚后裔中的若瑟的这个妻子，马窦福音1章16节。我们看的437号呢给我们做一个非常详细的这样的一个介绍，主要都是新约的章节，就是墨西亚要按照天主的这个计划而出生，所以呢才有了福音里面，我们在福音里面所看到的相关的记载。你看我们这里面看到的是路加福音、若望福音、马窦福音关于墨西亚所提到的这些重要信息。我们看第438号，耶稣被祝圣为墨西亚，显露了他的神圣使命，这是他的名字所指示的，因为在基督的名字内已暗示了那位复油的、那位被复油的以及那位复油本身。那复油的就是圣父，那被复的就是圣子，却是在圣神内被复油，圣神本身就是复油。他从永远被祝圣为墨西亚，在其现实生活中显露出来，就是当若翰给他受洗时，就是当天主以圣神的德能复了他，从大使录10章38节，使他显示于以色列，若望福音1章31节，作为他们的墨西亚。他的工作和说话将显示他是天主的圣者，马尔谷福音1章24节，若望福音6章69节，从大使录3章14节。那么438号呢，这里面的核心的内容呢，是在介绍耶稣啊被祝圣为墨西亚，当然这也显示了他自己的人生使命。这期间呢，他引用了一段的，从这个逗号之后，就是他的名字所指示的这一句里面，是来自圣伊莱内，这里面关于就是耶稣基督，也就是说墨西亚或者说叫基督是被谁复油了，这里面说的是非常清楚。所以呢，你看天主三位呢在这里都被显示出来了。所以呢，他说他是被圣父，那被父的就是圣子，那么复油的是谁？就是圣神。那么其实呢，圣神就本身就是复油。他也给耶稣复油，所以呢在天主圣三内基督他就被祝圣了。那这里呢我们看的这个祝圣啊，在圣经里面它最基本的这个含义呢，其实它有分开还有拣选的这个意思，就是它有分开和拣选的这个意思。那么所谓的分开和拣选是从什么里面分开，是从什么当中拣选呢？是从如是当中拣选，是从普通当中分开。所以你借着教父呢圣伊莱内所做的这个解释哈，就是天主圣三的这样的一个参与，就是祝圣和拣选，就是我们得以明了呢复油呢其实呢是在天主圣三内呢完成的。但是我们看到了什么呢？这里面当然显示新约里面的一些重要的相关的圣经的章节啊。那我们所看到的是呢，那这一位呢其实是谁呀？他是天主的圣者。为什么他是圣者？因为他被复油了，复油就是被祝圣，祝圣就是被拣选了。当然呢这一切背后的这个动因都是谁呀？都是天主，都是天主。我们看439号，许多犹太人甚至一些怀有与他们共同期望的其他民族，在耶稣身上看到了天主许给以色列的墨西亚达卫之子的基本特征。耶稣接受了他应得的墨西亚名号，但有某种保留，因为当时一部分的人用一种过分人性的观念去看此名号，主要是政治性的观念。 那么这里呢，我们看的439号呢，我们首先要解释一个观点，这里说犹太人之外的一些人呢，他们也渴望这个墨西亚，这里应该指的是在福音里面所记载的这个贤士来朝，因为他们显然不是犹太人，但是这些人呢也受到了天主某种程度的这个带领，所以呢到新降生的这个墨西亚跟前呢来朝拜他。但是遗憾的是呢，有些犹太人当他们看待墨西亚的观念的这个时候呢，他们把这个观念里面掺杂了太多的这个俗世的这个观念，甚至呢门徒当中也有些人怀着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比如在若望福音第六章里面，他们还问耶稣说，主啊，是在这个时候建立什么你的王国吗？所以当时他们这个想法显然是看耶稣也赠完饼了，也显了奇迹了，各方面一看耶稣要成为一个君王，哎，真的是合适带领我们跟罗马人好好干一仗，是吧，把他们整出去，让我们自己当家做主，我们何必要给人家做奴隶呢？所以这个观点呢，其实耶稣呢没有接受政治化的这样的一个观点，为什么？因为这不是他的使命。那么这里呢顺便提一下哈，就是耶稣那个时代的犹太人对墨西亚观点呢，有些人是产生偏颇的，较为正统的这个观点在犹太人当中，甚至是在耶稣诞生之前，较为正统的这个观点呢是来自在古穆兰的那些隐修者们，他们这个态度呢是最为虔诚的，也应该说呢是最具代表性的。我们看第440号，耶稣接受了伯多禄承认他为墨西亚的信德宣认，并预告人子那已迫近的苦难的日子，他借自天降下的若望福音三章十三节的人子的超然身份，揭露了他墨西亚王权的真正内容。正如他借受苦的仆人的救赎使命所揭露的，人子来不是受服侍，而是服侍人，并交出自己的生命为大众做赎价。马窦福音二十章二十八节。为此，他的王权的真正意义只有在他高悬在十字架上时才显示出来。但只有当他复活后，他的墨西亚王权才能由伯多禄在天主的子民前当众宣布，所以以色列全家应确切知道，天主已把你们所定死的这位耶稣立为主，立为墨西亚了。宗大师录二章三十六节。那么这里呢，介绍呢，在耶稣的整个一生的过程当中，有几个时刻呢是特别重要的。其中啊，一个重要的这个时刻呢，就是当耶稣进行他公开传教生活的这个时候，伯多禄呢当众宣认了他是墨西亚天主子，在马窦福音里面有着明确的这个记载，应该是在第16章里面有一个具体的这样的一个记载，在那个凯撒利亚。这个信仰宣认呢，因为他承认耶稣基督啊是墨西亚，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信仰宣认当然是来自伯多禄，跟呢我们在主日上，就是一年常年期第21主日那个福音里面，就是若望福音结尾的那个部分，当耶稣向门徒们讲论了他是生命之粮的这个言论的这个时候，吃我的肉呢就有永生，喝我的血呢也会有永生，这个言论的这个时候，在门徒当中还有在群众里面都产生了一个分裂，有些人呢就离开了耶稣，不愿意跟随他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耶稣的这样的话显得是特别生硬。所以呢，当耶稣把同样的这个问题抛给门徒们，问门徒们这个态度的这个时候，伯多禄呢再一次的站出来，就是在若望福音第六章结尾的时候，伯多禄就说，主啊，唯独你有永生的话，离开了你我们能去跟谁谁呢？那么就是在若望福音里面伯多禄所做的这样的一个表达，跟在马窦福音里面，是在凯撒利亚，咱们也是在这个凯撒利亚，在凯撒利亚所做的信仰这个宣认呢，其实有着某种程度的这个相似，就是把耶稣的真正的身份呢揭露出来。那么就耶稣的生命在这个最高峰，也就是在完成逾越奥迹的那个时刻，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时刻，他的王权被正式显示出来了，那就是他将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呢来显示他的王权。那全部的这个胜利要等耶稣基督复活，这一切呢都变得明朗了。所以透过呢我们关于耶稣基督这两个名字的这个介绍，其实帮助我们明了他们的根源，同时呢也让我们知道呢，在教友的这个生活里面啊，这两个名字呢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教友的祈祷生活里面，其实这两个名字呢是非常重要，我们也常把它们放在一块儿，作为我们祈祷时候的常用语。好，这就是今天要看的内容。